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我是永旭。记得曾经在前几次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观众介绍了有关太空人登陆月球时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比方说他们看到了 UFO。 在那一集节目播出后呢，我们收到了许多观众朋友的回馈与要求，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进一步探讨有关月亮之谜。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林川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相信各位观众对林川先生也不陌生了。林川先生呢，曾经从事过有关高能物理的研究，对于天体物理呢也非常有心得，再加上林川先生对于科学界的许多奇特的现象非常有兴趣，又非常有深入的探讨，所以我们呢今天就请林川先生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月亮之谜。林川先生，首先呢我想先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啊。我们刚谈到说您对于天体物理蛮有心得的，不知道您对于月亮的起源有没有什么了解？
月亮的起源呢，目前科学家认为这个它自然产生的这个可能性啊有三种。
自然产生。
自然产生的。
Uh-huh.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叫做捕获学说。
捕获。
对，就是说这个月球呢是原来是这个太空中间的一个星体。
嗯哼。
那么经过地球的时候一下被地球抓住了。
被地球的地心引力吸住了。
对，这就是这是一个、
啊、
还有一个呢叫做同源说，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银河系太阳系这个演化过程中间啊，这个像一团云雾一样的这个慢慢集中中间变成地球，然后边上是一个月亮在转、
嗯、
就是在同时形成的、
哦、嗯
那么第三种呢是一种叫做爆炸学说，就是叫分裂说、
哦、
就是那个地球呢、嗯、突然间炸开了，什么原因炸开把这个月亮推出去，就是一部分推出去变成了月亮。
好、哦，所以听您刚刚分析，就是说基本上有三种假说。
对
啊，第一个是地球捕获，第二个是地月是同源的，第三个呢是从地球分裂出去的。
对，
那这三种假说，那目前科学界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这三种假说到最后现在证明都是可能性是极小极小，几乎不可能的。
哦、
比如说第一种这个捕获学说，
嗯，
这捕获学说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发射这个卫星啊，到比如说到火星上面去，
对。
当卫星快要进入它的轨道的时候，都需要经过计算机精确的计算。
对。
那么它还要这个把这个火箭重新打开之后，就调整它的姿态啊。
嗯。
这个，因为呢，就它进入这个轨道的时候是非常需要一个非常准确的角度进去
的。
那个就像我们石头啊，石头我们扔到水里面去啊，你如果说这角度很大的话，它一下就掉进去了。
对。
如果说我们角度非常小，很快的速度打的话，就打水漂，它会跳。
嗯。
那么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卫星过去的时候，如果角度非常的小的话，它一弹就出去了，就是永远再不回来。
哦。
那么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它就窜下去。
是。
那么所以说这个角度呢就非常的严格。
对。
而且呢，就是这个，即使你是这么准确角度进去的话，这到它的轨道上面去，应该是个椭圆轨道。
是的，对。
但是呢，月亮现在呢，它是一个几乎绕地球是个正圆的轨道。
哦。
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呢，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从很多这个天文物理学家来看这个问题的话，他觉得说这个轨道要能够被地球这样子吸进去，是一种很不可能的现象。
对。
那除了这个呢，我自己也稍微有收集到有关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地球捕获说来讲，这边有一张图片是美国航空太空博物馆收集到的，这里面有两组数据可以让各位参考啊，它就是其他行星的卫星的直径不超过那个行星的5%，而我们的这个月球的直径呢，却是我们地球的27%。所以从这两组数据呢，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么小，就是说我们这么大一个月球，要被我们这么一个地球捕获来，实在有点力不从心。
对。
而事实上，这个说法是很多天文学家他们都有这种怀疑，他们认为说这种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嗯。
也就是说，第一种地球捕获说是几乎是有很多疑点在里面，刚刚提到的啊、
嗯、
这个轨道窄小，然后这个力不从心。
嗯，那么另外两种学说呢，这个他们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哦、
就是他现在呢，美国阿波罗这个飞船飞到月球上去之后带回了很多样品。
是的。
那么根据这同源说或者是这种分裂说呢，这个月亮和地球的它的成分，它的这个结构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是从这个物质结构来讲。
对。
但是呢，从它带回来的这些样品来看呢，这月球上面 最年轻的这个岩石也好，土壤也好，它的那个年龄要比地球上面发现的最老的这个石头还要年纪还要大。
啊，
就是甚至呢，这个月球上面最年纪最大的是差不多是200亿年，
对，
就接近于宇宙的年龄了。
哇，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你说用这种同源说或者是分裂说的话，就没办法解释了。
对，而且呢，如果说我们讲到说它同源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两者的成分啊，比方说构成它土壤或岩石的成分应该很接近，但是好像刚您提到就是太空人从这个月亮采回来样本啊，他发现这些岩石上面的很多稀有金属含量非常的多。所谓稀有金属是指在地球上看的稀有金属，但是在月亮上看呢，这些金属却含量非常的多，所以这一点也让科学家非常怀疑，就是说地球跟月亮是不是真的是同源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所以说呢，这个月球呢，就是要自然的成为地球的这个卫星的话，这可能性是极小极小，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啊，咱们先不探讨这个可能性，先讲讲这个月球啊，现在还有很多奇异的现象。
好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太阳和地球之间距离，它这个比是395。
嗯哼。
那么很奇怪的是呢，月球的直径和这个太阳的直径，他们这个比例呢也是395，这两个非常的巧。
是。
所以说这样就造成呢，就是在地球表面上看，月亮的大小和太阳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而且这种现象好像在天文学来讲是一种非常特有的现象。
对，这个好像是在至少在太阳系的其他的行星上面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
是。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月球它这个绕着地球转的时候呢，它的一面永远是对着地球，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对，我们从来都很少去想过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们一提到月亮的话，总是过去讲那个月亮上面那个土壤像个猴子一样，在上面它永远就是那个样子的。
嗯，
那么这个呢，从这个天文学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卫星要绕着那个地球转啊，这样同步卫星啊，这个都要经过非常精确的计算。
对，
那么想想看，月亮绕着地球转已经转了多少年了。
对，
如果有一点点的差别的话，它就不可能是一面永远对着地球。
嗯，也就是说它的自转跟它的公转两个周期是完全一致的。
完全一致。
哦，刚才提到这个月球永远是一面对着我们地球，那月球那一面呢，我们就很少，就我们在地球上都看不到，但是太空人呢曾经去拍过，这边一张照片呢就是它的正面跟背面的这个地貌图，可以看到它的背面有很多陨石坑，但是正面呢却是非常平滑的，所以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嗯，那么你刚才提到陨石坑呢，那么这个也是月球上面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知道月球这个陨石坑呢，它的大小和它的这个深度啊应该是成正比的，就是说它陨石啊越大砸下去的坑就越
深，对，
它的那个直径也就越大。
对对。
但是呢，在月球上面这陨石坑呢就很奇怪，它不管那个坑的大小是多少，它的深度啊从来就不会超过4个英里深
啊。
那么它其中有一个坑呢，就是宽达这个180米
啊哈。
那么按照理论计算的话，它的深度应该大概在700米左右。
哦，
在地球上面发现的这样坑呢都是这样的比例。
嗯哼。
那么可是呢，在月球上面它的深度只有4个英里。
哦。
所以说这一点呢，让科学家呢就是想来想去，最后呢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4英里以下，月球呢可能会有一层非常坚硬的一层壳。
嗯哼。
使得这些陨石就再也砸不下去。
哦，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而事实上呢，您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当时在登陆月球计划阿波罗计划，那些科学家也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呢他们就要求这些太空人啊在离开月球之前，在月球表面放了一些所谓的月震实验的仪器，这边有一张照片呢就是他们当时放了两个不同的仪器，而他们放的这些仪器呢是非常的精密的，而且非常灵敏，听说连这个他们这个太空人的走路的脚步啊都可以测得到。而他们放了这个仪器之后呢，他们做了几次不同的这个月震实验，怎么做的呢？他们用一节这个太空船啊，这个往月球表面撞下去，然后产生了一个震动。那还有一次呢，他们是量测到了一颗比较大的陨石撞击在月球的另外一面。那他们这个月震实验的一个让他们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撞下去以后啊，这个 震动的波，因为他们量测的结果发现说好像只有在月球的某一个深度的表壳传递，而没有透过这个月球的中心。那还一个现象就是说，它一震动发生的时候呢，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的消失掉。这就好像是比方说一个空心的这个金属球，我们如果用一个东西去敲它，就叮一声，你就会觉得说它好像一直持续在那边响。但是如果是一个实心的球，你当一声它大概就停了。所以他们就让当时的科学家非常讶异的说，难道月球是一个空心的球？
那么除了这些物理学方面的这些巧合以外呢，
嗯，
这个科学家呢发现了很多这个月球上面的奇怪的现象。
嗯哼，
比如说呢，这个300年前、
哦、
这个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卡西尼，
是的，
他呢就是发现了月球上面好像有一片云。
嗯哼，
那么后来呢，大概100年以后呢，这个现代的天文学之父叫做威廉侯塞尔，
嗯，
他呢就是好像观察到这个月球上面有火山爆发的现象、
哦、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的科学呢就认为呢，这个月球大概30亿年来都没有过任何火山的这个迹象。
嗯，那是很奇特啊、哦、
对。
而在1843年呢，当时德国一个很有名的天文学家，他曾经绘制了很多张的数百张的月球的地图，他叫做 John Scott， 而他当时发现呢，在月球表面上有一个叫做利尼坑的陨石坑，本来有数公里宽，但是他观察观察就发现它越来越小，而到今天呢，你再去观察它所谓这个利尼坑呢，只是变成一个小点，它四周围好像有一堆这个白色的沉积物，这个让科学家非常纳闷，不知道是为什么。
嗯，那么这个1966年呢，这个苏联有一艘这个无人的这个探索那个飞船，
嗯哼，
飞到这个在这个月球上面叫做雨海的一个地方着陆、
啊、
那么这个飞船呢就拍到呢就是两排这个巨大的建筑，
嗯哼，
建筑结构，那么从它的这个影子来判断的话，大概有15层楼高，
嗯，
那么它呢就是会形成很强的这个太阳光的反射，是远处看去呢很像是个跑道、
啊、
跑道两边的这个记号。
嗯，
那么这就是很奇怪。后来呢，这个月神九号呢，在另外一个叫风暴海的另外一个区域呢，又拍到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洞穴。
嗯，
那么科学家认为这个洞穴呢是应该是通往这个月球内部的。
嗯哼，是很有趣。而无独有偶的呢，美国的在同一年1966年呢，有一艘叫做轨道二号的探测船，在月球的临近海上空46公里的地方呢，拍摄到这个也是像刚提到一些很奇怪的建筑物，有点像金字塔，也是估计呢大概15到25米高。
嗯，
那当然就是说这种奇怪的建筑物，而且还呈几何形状排列，它们一点也不像是自然。刚才提到这些奇异现象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说出来的啊。那从这些现象当中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所谓外行人的发现，而都是一些真正的天文学家科学家、
嗯、
而且他们还很多用了所谓太空探测器在那边发现的这些奇异现象。这代表什么呢？是不是月球上的确有很多令人无法理解的一些神秘？
嗯，
对。
那么除了这些我们现在就是讲的探测到的这些或者是远距离看到的这些现象之外呢、
嗯、
其实很多后来这个宇航员也亲眼看到过这些、
啊、对
不明飞行物。
的确，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几乎所有登陆过月球的太空人都看过 UFO， 而曾经登陆月球第6位太空人呢，爱德华，他说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来自何处。
好，现在呢就是再回到我们刚才最初的问题，就是月球从哪里来的。
是的。
那么1970年呢，苏联有两个科学家、
嗯、
一个叫做呢柴巴可夫，另外一个叫做米凯维辛。
嗯哼，
他们两个人呢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太空船月球。他们认为呢这个月亮呢实际上它不是自然产生的一个卫星、
嗯、
而是呢某种智慧的生命啊，他们呢经过改造，把一个星球经过改造或者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这个人造卫星。
的确是非常惊人的一种说法。
那么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啊，是
在他的这个所著的《转法轮卷二》里面呢，
嗯，
通过修炼的这个角度呢，也提到了这个月亮呢是史前人类造的，而且它是空心的。
哦、
这就说明呢，就是说从实际上从修炼的角度去看这个宇宙， 和我们从现代的科学去看这宇宙实际上是一致的。
的确，目前科学家所说的许多的自然现象都未必是自然的。各位观众，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在这边暂时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看，下次再会。
再会。